个人都在这个过程。所以悔改就上次这个是 Mike 的一个那个讲了上次的这个我用了他的一个 slide， 就说是心意回转。所以当你开始改变心意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悔改的开始。就是说从我们信主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个回转，但是呢好像信主以后会觉得好像不再那么的感受到我需要那样大的一种改变啊，或者是需要那么大，所以就变成信主以后就变像我们以前说的，就是会以外在的行为和其他的东西来去做。那这里他上次 Mike 里面呢其实也提到这个，就是说让我们回头离开你们的偶像，就不要随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以前的方向上奔向的那个目标背后，在最前面最前面呢是偶像，不是神，神在这边。当我们回头的时候你就奔向神。耶稣在他刚来传道的时候，马可福音1:15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不是悔改结束，不是以悔改为结束，而是信福音。所以就是悔改的目的是让我们回转向神，重新奔向往神的这边的时候，我们是要越来越相信神那边给我们的。那相信福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有书的话就读这个注读文章，可以回去再读一读，因为听完以后可能再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新的感受。这篇里面就讲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这个提到约翰福音的这个经文哈，我们请个弟兄姐妹来读，娟姐帮我读一下。
这约翰福音的6:28-29，于是他们问我们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对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工作。
这段我们挺熟悉的哈。大家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就是在你一开始听到这个的时候会觉得是怎么样？他在讲什么？王斌弟兄要分享吗？
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先是觉得就这么简单吗？后来才发现就是信神所差来的，信神的话语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谢谢。就是会，我非常感谢，就是这好像挺简单的嘛。这个，所以这个也是我说的，我们信主好像告诉你不用那么努力，不用靠这个，不用靠那个，只要信。所以当这个福音信息来了你只要信就好了。这很简单啊，信。但是他就但实际上真正的信，那种持续的真正的信心，或者说更深的信心呢，其实就是我们属灵的成长。所以他这段话不是在，因为这是门徒在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叫做神的功？好，都已经认识神，我们想要做神的功，我们想要讨好神，我们想要取悦神，或者是让神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然后他就回答的不是说你努力怎么样去做，而是说你信神才来的。所以这个文章里面呢，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对基督徒属灵成长的追求制造了许多繁忙的努力，大家有没有同感？却很少有持久的改变。什么叫我们制造很多繁忙的努力呢？那我就问一下哈，大家如果觉得最近生命状态有点不太好，会怎么样？我没有读经群，我来自告奋勇，这周我来带，然后激励我，对吧？我这周要读经。我要怎么，就是我们会马上就开始想到一些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就特别读上次我记得很最开始的时候 Eric 也问过，那我们读经祷告这个是律法吗？好像不是，这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其实很容易把它看成做，就是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生命属灵成长有点卡住，有点没有成长，最近有一些状况又有点不是很让我们满意的时候，有些负面的东西，好像我总是常常发怒，总是这样子，好像又回去以前了。那我们就会说我们读经，我们祷告，就是把它是一个所以读经祷告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其实呢，在那个中间我们所应该看到的部分我们没有，就还停，只停。当然那个时候神会非常祝福，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分享 这周因为我读经群，然后我来例子，然后神就对我说好多好多话，哎，过了马上过一段时间好像又没有了，嗯，所以他就说这个持久的改变呢，是因为我们做的太多，信的太少，所以这部分在讲心中的偶像，但是其实前提或者说要引导我们的是从这个罪的悔改当中去相信哈，那这个在我们相信神以前呢，其实是先要把里面的那个东西除掉。我想跟大家去来思想一下，就是罪对我们的一个后果，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其实有个很简单的，一个我们讲 motive 动机 ，desire， 就是你想要什么呢？亚当想要什么？像神一样，就是那个蛇，对吧？他跟他，撒旦跟他说，哎，你们可以像神一样说，这是一个，就是他里面的一个 desire。当这个 desire 出来的时候，在他犯罪以前就已经当他赞同了，觉得这个可以像神一样，这不错啊，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像神一样分辨善恶，为什么不行呢？当你这样的时候呢，就已经导致了他下一步一定会去吃那个果子了。所以其实像神一样的结果就是他会就里面的这一个出来的时候，就他就开始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那就藏起来，就离开神，所以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变小了。那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就是其实我们是已经生活在亚当就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出生就是离开神的，我们不知道神，没有父母告诉我们的神，即使我们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也不是说这个神跟你是有关系的。所以神，当你神越来越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把跟神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平面的关系，也就是说。那在你的里面就会自己越来越重要，别人也会越来越重要。OK， 这个你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你以自己来作为最主要的时候，那这个人通常别人看起来就是充满自信，能力满满啊，就特别的 self motivated， 自己我觉得我能做这个，我觉得我能做那个，这就是自己。那以别人为你的主导，不是神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他这个人有点，哎，总是很自卑，总是什么都顺着别人，总是还被别人来掌控了你的生活。就是这两种其实根本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离开神，所以我们把自己抬得非常重要，我们自己来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呢，我们把自己交给别人。你把自己交给别人这点，其实大家有时候比较容易说啊，我骄傲什么的，但是比较难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负面的。很多很沮丧、很伤痛的、很被受伤的这些东西里面呢，是有一个离开神的一个基本的，就是你太容易让别人来去掌控你的生活，你太容易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很好哎，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以后，一听哎，我们要为别人，我们要爱别人，所以呢，就更容易陷到一个好像哎，我分不清，直到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受不了了，我觉得我这样对不？就是太多伤害了，然后我就选择好，那就离开这个群体或者怎么样。所以在我们看偶像以前呢，其实偶像的定义哈，就是说任何超过神、取代神的位置的东西。就是不管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会再具体化，就是我们今天会再来看一些更具体的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总的来说，那个源头呢，就是自己或者别人。所以当你去想自己里面的偶像，自己在。看重什么，超越了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超越神的时候，哎，可能都是我的孩子、我的太太、我的先生啊，就是我的老板，对吧？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承认，哦，我原来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偶像，就是我自己，我也想要我被怎么样，我被怎么样，我被怎么样。所以这两个我们都有，应该说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两个都有，只不过有的人的。另一个方面会比另外一个方面突出一些OK， 所以讲到罪的时候，悔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从第一课下来，我们就知道，好，首先第一步是要被神光照，承认我们里面的罪，其实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步了。就是以前呢，我随口讲一句话，就像我讲的，哎，我随口讲一句话，我觉得没什么，大家都这么说，其实没什么。哎，突然有一天神光照，你这样讲话呢，好像不合适，你会伤到别人，这就是我们认罪哈。 所以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哥罗西书都有很多关于罪的表现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自义、凶杀、残、嫉妒、真禁，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们生活到再表再往上的是一个行为，我们其实不会，第一步还觉得自己蛮好的时候，还不会看到这些的，我不会觉得我这样子是一种很强的嫉妒在里面。我觉得，这大家都这样，对吧？我没有，所以当神光照的时候，认识到罪，这就是悔改的开始。但是我们需要再往下去挖的时候呢，就是会回到根基。也就是说，其实真实的悔改如果没有进到里面的话呢，它会在罪的那个层面停下来，然后就纠正行为，也就是比如我觉得，哎，我不应该讲这个话，或者每次吵架为什么我总要讲最后一句话，因为我一定要赢，我觉得这个不太对，那我呢下一次我就要忍住不讲那个最后一句话，哎，这好像是大家都讲了，忍，直到有一天突然又觉得忍不住，然后而且问题是你忍的时候，自己还会有一种谦卑，自己就觉得自己在挺不错的，我自义啊，然后对方就看着受不了了，就是因为你的心呢还没有被改变，改变心的时候呢，那个就大家就能体会到了，所以它会涉及到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的这个，就是你能不能进到悔改的那个深处，是在哪个层面我们就弹回去了，就以为哎还不错，好继续，那再下一次再悔改嘛就还不错。那如果进到心的深处，它会有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果效呢？是你很多东西不需要再特意的在某些事情上悔改，但是它会你生命当中很多方面都开始被纠正。就是我感觉到这个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就是开始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呢，好像他本来他来找有一些问题是因为关系上面出了状况，那我们通常都是因为那个东西是最爆点嘛，就是你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它出了问题，然后你觉得好这个地方我可能需要有一些改变，但实际上当你如果悔改只是在那个层面，你只纠正那个方面的问题啊，工作啊家庭关系，但是悔改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迎刃而解的感觉，就是好像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开始被你放到了一个好像自然而然，你不要改变的一些地方，好像没有特意想要去改变的地方，自然而然你也是有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追溯到我们心中的偶像真的是很重要的。那在偶像的背后呢，我就想到说，就因为我们离开神了，我们很深的一个不幸啊在里面。那偶像怎么去发现我们的偶像呢？这个书里面就讲到，我觉得我就把它叫做偶像三问啊，就是我们可以去问自己的三个问题，就是我渴望什么，我喜悦什么，我爱什么，我想要什么。你知道耶稣在他门徒就是当约翰福音有门徒约翰施洗约翰跟门徒说看了神的羔羊，那就有两个门徒跟随了他，然后耶稣就转过头来问他们，你想要什么？就是你跟随门徒，神问你第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所以desire，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做事情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如果从正向的来说呢，就是一个很想要怎么样，我想要成功，我想要得着什么，那我去追求一个女孩子，我想要得着那个女孩子，对吧？我想要我的婚姻幸福，这个是我们的 desire。 那第二个呢是我惧怕什么，这个可能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很少会想到，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不是只是被那些正向的东西驱动，而是被很多负面的惧怕 fear。 我的感觉是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哈，常常说你别这样别这样，哎，不，千万不能这样，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多的惧怕在驱动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它可能是因为我们特别想要那个，很多时候呢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特别怕没有那个，所以惧怕是一个反面。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依靠，我心里面所依靠的是什么，我最信靠的依靠的是什么。可能如果自己想的话，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来做，然后我里面想要达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依靠的，很多时候最终是我们自己了，也很多时候你是依靠别人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依靠的那个很多资源啊或者能力啊或者好的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抓住一个可靠的，靠着大树好乘凉啊，我们希望抓住一个可靠的靠山。所以这三个是在什么时候去问呢？就是当你去悔改的时候，当你发现哦这个事情我做错了，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呢，可能还需要圣灵先光照我们，说我们有些东西要悔改。然后当你想要悔改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比如说我发怒了，我就有时候我常说啊，有时候我也是在学习这个，那我跟我的孩子哎就发怒了，或者是我或者是我我等一下会给大家几个例子，可能是我讲话哎突然就是跟我的，我比较容易的哈，就是跟发现我们同事呢常常在讲别人，在讲别人的 research 好坏，研究做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人发了多少，那个人发了多少，哎讲，但是你知道这个中间都说这个人呢都是靠这个，那个人哎太怎么样，都是这种语气在讲。哎，我就发现，那我为什么会？那当你悔改的时候，一个是停下来说，我不应该这么讲别人，这是叫悔改啊，停下来想。那要想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也就我为什么会对 Grace 生气？是因为我渴望，我有对他有个期待值，我觉得他没有达到。我觉得他，比如说数学，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辅导孩子呢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数学这么好，他怎么可能不好？我里面就是会哦，原来我有这种期待哦，觉得他应该好的这种期待，所以我觉得就很不理解他的这个，然后就会很着急的跟他讲，然后他的反应就让我觉得哎你怎么样，然后但也有可能是我的惧怕，也就是我同样是对孩子生气，但是可能是我担心他没有这样子的时候他不能够怎么样，对不对？就是同样一个的现象，一个那个呢里面的 motive 里面动机呢对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可能大部分是什么都有一点，但是呢那我依靠什么？我依靠我自己努力的给他很好的一个环境，我依靠我很努力的给他创造一些好的条件，然后我希望他能够怎么样。那我如果依靠的很 deep down 依靠这些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呢会受挫。我有讲到有时候有一些朋友知道就会我会觉得哎他唱歌，我就会想说给他找个好老师，找到好的老师发现不行呢，就会就常常在这个上面就自己很受挫，所以很沮丧，觉得自己好像这个依靠的东西总是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所以依靠的上面呢就会有一种沮丧，就是你会因为你希望能够靠自己这些东西呢是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所以这三个其实有点是混起来的哦。当达不到的时候就会很负面，很焦虑，很沮丧，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不工作或者什么很多情况下面，你就会很多的惧怕在里面，害怕，就情绪上的惧怕，但这里的 fear 是一个更深的一个 fear。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可以去在每一件事上来去想的。我就想到三个，因为大家每个的状况，就每个人可能会认识到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到三个。上次我们其实是有讲过这个说话不诚实这块，记不记得？就我们有讲说说谎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圣经的命令很清楚啊，不要说谎，或者说话个人之间要说诚实话。但是呢我们总是会有一定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啊，完全的不说谎，甚至有的人是好像想什么说什么，但是说的都是伤害人的话啊。但是就是我们讲到一般的来情况，我们讲到看到我们说谎不诚实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想一想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来辨识一下自己行为背后你想要什么，你的惧怕是不是有惧怕什么，然后你如果是因为依靠的东西，那你依靠什么？发怒也是讲闲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罪，就是我们其实常常的我们闲聊嘛，闲聊能讲什么呢？能彼此照旧吗？很少，其实闲聊的时候很多时候彼此拆毁哈，就是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不知道我们先做一点点大家自己想想，我想如果有人愿意分享可不可以很快有一点分享，然后我们下一步再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再请大家互相两三个人一起跟小组再来分享。那这个阶段大家可以先自己想一想， 能不能试着从你表面的，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想，或者不一定是最近啊，有可能是一个常常你会觉得自己会啊，好像就觉得不是我的这种感觉。上次麦克说，我犯了，我突然这样子，哦，这个好像不是我啊，但是我会有时候会这样子，那能不能有一些些的辨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嘛。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很深的一些东西，大家我想这三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分享，所以我们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就有一点点一两个啊，娟姐，谢谢，开一下。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在看，然后看了之后，我再想一下，然后我就正好这一周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撒谎的事情呢，就很感恩呢，在上帝的里面学习，慢慢的就是少说了这些不该说的话，但是在这个闲聊里面、闲话里面，我就看到自己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你背后的很多的一些的惧怕。你惧怕的什么呢？你想别人认同你，然后你也想在这个神话里面知道别人对这个事情怎么样看，他是不是认同你的说法，是否是一种是有一种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内心的不诚实，这些的自己的一些虚假害怕，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装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就刚才的读那前面读的那一件经文，我就觉得真的是弟兄分享的很好，就看起来很简单，你深看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一种很难，就是你要从信靠里面怎么样去转向神。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要有很深很深，你要常常不断不断的去做。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就又跑回去了呢？我又怎么样去真的是可以做到去将自己的这些事情看到的时候去转向神，我是不是就开始不说话呢？所以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留着其他人的回答。
就刚才娟姐分享到这个，可能她很多的怕没有被认可，所以这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渴望被认可，这是一个正面的哈，但是娟姐好像更多的是惧怕没有被认可的一种，就是会觉得我在同事之间或者我在别人之间，我不希望他这么看我，我希望呢，当他提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由得会贬低那个人，因为我不希望你这么来，就我担心我呗。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两个的，有的人其实是你同样是一件事情，但其实我是讲闲话的时候是因为我想显出我自己，我渴望我被认可，那是一种正面的，就你可能是这种情况。那就在有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惧怕，是我怕没有被。好，有没有其他人再有一个简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再有其他分享吗？
我可以分享这个发怒的例子，就是我上周的时候带我小朋友去办公室，然后其实是我自己要收拾一些东西，然后后来就是他在帮我忙的时候，然后发现就发生了一些小错误，其实我跟他都有原因的，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就把责任都推到小孩子身上，然后现在想讲的话就是首先就是我自己没有不诚实，就是因为我自己要负责任，但是我当时就冲他发火，就说你就是你看你就是来帮倒忙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时也是担心自己在孩子的面前的形象受影响，因为觉得好像以前我都是觉得要给孩子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妈妈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就是这次就是在他面前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是害怕自己在孩子的面前就是没有做一个很完美的妈妈这样子的。对，
谢谢很久。就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担心惧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导致我们情绪的反应，所以虽然我们在那边发怒，其实里面反而是一个很负面，就发怒是一个正向，好像是在攻击性的，但是其实回到里面的时候是一个负面的。有的时候那还有没有我们其实蛮多的，那我们继续吧。 谢谢，谢谢分享。就希望大家去看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是 mix， 就是其实是混起来的，我们都有。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总是被某一个啊，就至少现在呢，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他在这几年呢，你是会被某一个的那种的去主导的。那你发现这个主导你的生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动力。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呢，活出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处理我，还有我周围的人的关系，亲近的人、家人和更远的工作的人，然后其他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就形成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呢，我里面的动，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是很重要的。我很早以前，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感谢我的纽约的那个牧师，我记得我忘记是什么事情，那我跑去问他，我大概是在问说这件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或者应不应该这样做。然后牧师就跟我讲是说，哦，我要看那个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就很诧异，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告诉我这个行不行，因为我里面有判断不行还是行，大概所以我才会跑去问牧师到底是行还是不行。然后牧师就说我要看那个啊，你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当我去这样去，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其实会发现我们里面的动机就真的是神所看到的。那有的时候做的不见得是我们现在在讲悔改啊，罪好像是一个表现出来不好的方式才会让我们去反省。有的时候你做的好的时候，你会想想我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你也会发现我的动机好像也不是说出于神。那这个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部分，就是悔改其实比较在讲啊，好像从罪自己这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做的好行为的后面的动机呢，是非常非常也是非常难发掘的。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个小朋友的例子，对不对？就是你会发现小朋友很小，他就开始学会隐藏他的那个动机了。他明明是想要去那儿，就是他想他想得着这个东西，带你去商店，他想买那个东西，他会用一个更委婉的方式，更绕一下的方式来去让你明白他想去买那个东西哈。所以他的那个动机他不会告诉你，因为他知道直接告诉你你会答应吗？好像不会的。所以我们从很小，其实我们的心是被藏起来的。这也就是信主和不信主，我觉得一个改变的开始，就是开始辨识我们的心。因为神说他是赐给我们一个心嘛，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就是开始让我们突然对自己是更敏感的，也就是要拨开。哦，那个时候我的牧师也是讲，他就是说要拨开外面 cover 的，就那个遮盖了很多的雾。我在办公室有一个，对面应该是天文台，三个柱子，三个那个很好看的一个那个楼，三个应该是香港天文台吧，我觉得。那晴天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很喜欢早上到办公室去有一些默想。有的时候会看着清清楚楚三个那么远的，有的时候它就是云雾，有的时候很淡的雾，有的时候很浓的这种，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知道，因为我知道那个灾难，对吧？所以常常提醒我，就是说，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也是，有的时候看得清楚一点，有的时候就看不清楚。看神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哦，好明白神的那个心意，有的时候是模糊的、遮住的。所以就提到常见的心中的偶像，这个也是请大家可以回去读这个。读这个这个助读文章来去想一想，就说这个可能在以前我们在我们教会其实是有读过那个 Tim Keller 的那本书，叫诸神的面具，或者是好像他也叫山寨版的上帝，就是好像像神其实不像神的一个他就有讲到我们，因为对我们现在社会来说呢，你是不会立一个偶像在那边的了，除非他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可能信佛，他家里面有一个什么。那我们信主以后，就把这些眼见的东西应该就拿掉了。你不会进庙里去拜他，你也不会去黄大仙去求一下那个签。好，这个是我没有拜偶像，但是他就讲到我们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敬拜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超越神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也超越自我。就是一个东西要成为偶像呢，它得超越你这个层面，就它是一个，高出你的。也就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去追星，就是一个理想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高出你的东西在那边。所以我们背后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我们的一种， 对一种更高的、更完美、更好的一些的一种期待。然后这些里面呢，那他就讲到我们到底是每个人就会对这些的反应不一样啊，有可能你想要认可，有可能你很想要掌控。所以掌控呢，就特别讲到信号方面，就是你是其实是需要自己来去让每件事情都安排的好像你所想的那样，每个细节每个那个都能够像你在很多方面你可能都有这个的倾向，所以它就是比较是一个深处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名誉，好名声，这个名誉可能是我在孩子面前的，也可能是我在同事面前的，可能是我在更广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对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名声是我蛮需要维护的，那就有，我如果是一个正向，我就渴望得着一个好名声，和我惧怕失去好名声，然后我依靠这样的一个好名声来去过我的生活，成功，我想很多人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驱动力，是因为我们想要成功，安全感，享乐，享乐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怎么样，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一天累了，我回家不应该躺在那儿休息一下吗？被服侍一下吗？所以很多时候一天累了的时候回到家呢，就是冲突的开始了，因为我想要享乐，孩子过来，那个好像也没有把那个什么，我就觉得我应该有，我 deserve， 我 entitled 啊，这种呢就是我们超越了我们，就我觉得我需要这个东西，那这个对我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没有得到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知识也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想啊，因为对学术的人呢，我就发现这个名字特别明显，知识，我寻求知识。我追求一些那我其实呢知识本身可以是成为是一个偶像，也就是我希望得着更多的知识，我追求知识，可以是属灵知识，也可以是其他的知识。那我就发现蛮多时候我有这个方面，我会在 YouTube 上面想要搜寻好多好多的东西，不停地看很多东西，然后觉得自己在增长自己的这种知识的时候有一种的满足感。但是知识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你可以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但其实你也可以为前面这些哦，就是我可以为名誉追求知识，我可以为成功追求知识，我也可以怕，我可以为长认可，就是我可以怕失去这些来追求。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背后的东西呢是很难去好像是理清楚，把它摆在面前，如果摆在面前你还是比较看得清的时候，好像可以大概知道一些，但是它因为它都混在一起，好的坏的都混在一起，那就比较容易，对我们来说就比较难。关注这个也是一个彼此的，就是我们希望得着别人的关注然后我们希望被别人尊敬。所以我就不太多讲这个哈，那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因为这个呢是一个蛮需要很细的去明白你自己这个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想鼓励大家是在团契里面，是不是慢慢的我们从团契的分享进到多问一步的地步，我生病了，那你可以问他，你担心什么吗？你里面有什么惧怕吗？你相信那个你渴望得到健康的这种是不是特别的？那我们可以再往下问一问我们团契的祷告比较在一个很彼此带祷，我工作有一些不顺，我家庭有一些不顺，我身体健康有些不顺，我们比较停留在好，那我就为这个求神祝福。我们可不可以彼此就？彼此辅导嘛，就是这个就是辅导的问题，就是你可以再多问一步去把它里面的一个原来呢同样的事情每个人里面那个不一样嘛，那我可以为它里面的那个来祷告就希望它呢看可以当我们渴望掌控一些事情失控的时候，就为它祷告，愿意把这个 主权交给神，对吧？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分享都 touch 不到很深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彼此的带导也是比较流于表面的一个带导。好，我就想这样子想到这个，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我读的时候有比较触动的一个故事啊，亚玛谢王在历代志的下面，大家可以回去看历代志下25章，就是亚玛谢王呢，他在之前呢，他是就求神呢、啊，他要去打这个以东啊，然后他神呢就借着先知神人来跟他说话，然后告诉他你不需要跟以色列人去合作，你只需要自己啊就可以得胜，然后他也就得胜了。然后比较当时很让我震惊的是第14章哦，他说亚玛谢击杀以东人回来以后，他就把希尔人就是以东人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明，在他面前叩拜烧香。觉得奇怪吗？他打败了以东人，他把以东人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明，在他面前叩拜神像。嗯，所以19到20节那个先知就跟他说，你打败了以东就心高气傲，以此为荣。然后呢那个是讲到说耶和华要把他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明。哎，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经历到神，他是靠着神得胜。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时候呢，遇到一些困难，我们靠神然后祷告求神得胜了，你打败了那个你的不管是什么你这个环境里面的东西，但是呢你又会把他的神带回来放在你这边来敬拜他。其实是很多我意识到我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在一个弱的位置，我是一个被欺压的位置，被欺负的位置，我受苦，然后我就很需要依靠神呢、啊。我明明是靠神得胜了，但是我胜了以后呢，我反而会把对方去依靠的东西拿来做我的依靠。就怎么去看这个以东的神明，就是对方，那对方可以是任何的，对，这个对方也可以是一个抽象的，就是你明明胜过了那个环境，但是你又会把那个世界里面所要的所想要的那些东西带到你的里面来敬拜他们。就是当我们开始顺着有一些困境过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敬拜这个以东的神的感觉哦，就是你困境里面非常依靠神，但是过了以后你会反过来，所以去寻求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是一个反向的，也就是我们回到里面，就是当你看到我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偶像是我看中的，就承认原来是我不信，原来我不信，因为我渴望什么，我惧怕什么，我依靠什么的好像都不是神。那就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从不信转到信。这也就是最开始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转换，从最里面去转变到信神，信神是我所喜悦，就开始去生出这些圣洁的渴望，它是正面的，从心中的偶像就转向一个圣洁的渴望。虽然我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然后让你说好你要信神，因为你最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信神，就跳过了这个过程，没有看到我们心里面真正很多在挣扎的，在很多的那个东西，那只有去承认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然后在那个当中呢，把偶像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离弃偶像归向真神。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明显的在信主以前有一个拜的偶像，你知道说我会离弃他，我会信主，我就不能拜他。但是我们里面真正的那些很多主导我们的东西呢，我们也需要常常的做这样的一种忏悔，就是清除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转向神。那我们里面的这些驱动力就会变成从神来的驱动力，就是变成正向，它还是同样的三个东西，但是是因为你喜悦神的旨意，我想要神的旨意成就，我渴望成为神和神心意的儿女，然后我敬畏神， 敬畏神和敬畏就是惧怕呢，真的很不一样。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活在惧怕里面，因为我们惧怕别人，我们惧怕人，而不是惧怕神。如果你真的敬畏的是神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好大的那个力量去面对很多的事情。你惧怕人的时候，你是会非常非常的感觉自己特别的弱小，特别的什么都做不了，特别的被困在那边。所以敬畏是一个很正向的，它是会让我们因着敬畏神，然后来在这个世上平面的去生活的时候，是有很多力量信靠神。所以这三个都是向上的，大家如果看的话，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当神变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向上的这个连接，我们敬拜的就是只是在我们当中自己或者别人。然后所谓的信呢，就是恢复这个向上的连接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来，我们的心被纠正被改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重新的，英文叫 orientation， 重新的转向，就是你从一个总是在看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看自己的一个地方，转到往上，然后就会有果子出来了，就会有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我们渴慕的果子出来了。然后行为上呢，你就会对人好像讲一句话，他也会觉得你是友善的，而不是讲一句话他觉得你好像不诚实，假冒伪善，对吧？就是那这个就是一个改变，就是从里面的一个过程来带给我们的。我想大家可以有5分钟的时间哈。就是所以我们先很快这个呢是也是这本书他说的，就是所以他转向神的过程呢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是学习如何把我们的思想和心理的热情，我们很少讲热情，我们其实爱神爱得不够火烈，就是那种感觉，我们需要爱神，而且爱得很有 passion， 很有热情，然后呢放在基督身上不断的操练，才而且为我们现在的身份，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孤儿和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常常在孤儿的状态当中，可能不在孤儿状态当中，但是我们也没有觉得是神儿女的状态当中，也就是对这个我们的身份呢没有那么觉得有那么的宝贵。我如果生在王宫里，那你要怎么去想你的身份呢，对吧？所以他就会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那这个转向的过程就是从刚才去发现我们偶像怎么来去改变呢，就是娟姐刚才在说那我要怎么回应呢，就是下一步咯。其实回到我们很多的读经祷告当中，看到偶像的时候呢，思想到自己这些罪的时候呢，要开始透过读经祷告来看到耶稣做了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在你特别挣扎的这个地方，在你特别依靠的这个地方，惧怕的这个地方，神的应许是什么，在你特别想得到的这个地方，神要给的是什么，神怎么给你。所以这个就是恢复一个圣洁的敬拜。所以如果你回头再想刚才你想到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是你发现了自己背后的偶像，你可以怎么样来操练呢？我想我们有几分钟，我们就有5分钟的时间，因为现在我们大概有7到8分钟时间，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就请你和旁边的人，或者是你熟悉的两个人最好是就因为时间不多，两个人就好。然后大家就有一个分享，简单的说，其实在这个里面也可以彼此说，如果你愿意分享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原来这个方面神有什么样的应许给你，那你可不可以会不会想到，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就为刚才分享到的彼此祷告，明白吗？就是刚才你分享到的你的惧怕，如果你有一点点愿意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就为那个地方来彼此祷告，然后我们就自己来结束。这一周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上面大家是有一个不断的去回想的过程。从下周开始，其实我们整个的课呢它是转向一个对外的，就是宣教怎么解决冲突和饶恕，就不是我了，而是对怎么对别人，对吗？那就是下面三课其实需要我们先把这个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学习饶恕或者解决我们彼此的冲突。好，那我们就这样的时间我就不做结束祷告，我们就不回来，我们就有一些分享，然后大家再彼此为彼此祷告，就为那个最深处的那些东西，也许你现在发觉不到很深没有关系，求圣灵帮助我们 好，谢谢。